刚才是讲忘了，那个本来我们说的是讲一段，然后就提问题讨论，没有问题了再往下。结果一讲起来，前边可能习惯了，结果一下就讲下来了。不过一开始多讲一点也好，这样问题也多哈。下边我们就来前边你当时想到的不清楚的问题，哎，我们都给他讨论一下。就举手吧。
老师，你刚才讲这个，就是说那个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和啊，就是讲，您刚刚也打了个比方，就说就跟我们打游戏一样，打游戏的时候，那我在上面打来打去，杀了多少人啊，升了多少级啊，然后这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打完就完了。但是它跟我们这个呢有一点区别，就是我打了游戏呢，上面有很多人操纵来操纵去，它确实就是一个电脑虚化的东西，它也不是友情。它也没有 RAS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我在这边灭度众生呢，虽然灭度是眼前的这个众生啊，就是我梦里的东西，它是不存在。但是这些众生呢，它确实是有心的。那我度他也是度了他的心。那为什么说我没有度他呢？
他说的就是我们凡夫指的这个众生，凡夫定义的众生。一般凡夫根本不知道凡夫的本质是阿赖耶识，这是佛告诉我们的。就是一般众生，如果他承认说众生是本质是阿赖耶识，这个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化现哈。如果他知道这个的话，那他就知道的是真理。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经，佛是对什么呢？就是说让你去掉错误的观念，他这个众生啊，什么这个定义，都是我们一般人定义的众生。哎，就是认为众生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众生的身体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样定义的众生，就是物质是实有的，是这样定义的众生。
比如说，这个是在他在遍及所知性这个层面
哎，对对
去
对，
说
就
的事
是。
情。
我们怎么修行嘛？就是我们都是普通的凡夫，像这些人呢，学到二十般若经的，没学过唯识，所以我们现在倒回来学二十法，这是那个学了了义法之后倒回来学，我们会有那个比较了义的理解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佛在对讲般若经的时候啊，他的对象是什么呀？是。小乘人回小向大，想问那个就是提出第二个问题来的，就是佛给小乘讲了一个道理，就说什么呀？小乘提的问题就是说我有烦恼，我怎么去烦恼？佛说，你为什么烦恼啊？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我，哎，我的名很重要，我的利很重要，所以你就有烦恼。你为这个我去贪嗔痴，你就有烦恼。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我，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我，就是认为，一般人就认为这个身体是我，这是最低级的理解。你要是稍微高级一点的，就是他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，因为身体就几十年借用嘛，应该是这里头的那个精神是我，哎，我们普通人叫灵魂，这是高级一点的理解，其实也错了，根本不存在那个灵魂。因为我们理解的灵魂是什么呀？你说肉体几十年就烂掉了啊，那不是你这个好理解。说灵魂为什么不是我啊？因为我们定义的灵魂是那个灵魂不死不变，就是我六道轮回，我下一生转到天上，但是那个魂儿是我的魂儿，哎，我没变，只是身体变了，就是这样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。我们学唯识就知道了，众生本质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阿赖耶识。是阿赖耶识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无始以来你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，就是那堆记忆，就是你所有见过的景象，你所有听过的声音，你所有这个感受到过的感觉，你所有的想法，都会留下记忆。就是那些记忆堆起来，这一堆就是你。我们人跟人的区别什么不同啊？就是我们的记忆不同，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感觉、不同的感想，因为我们记忆不同嘛。哎，你比如说，为什么你喜欢这个人，我不喜欢这个人呢？记忆不同。你原来就是跟他，你们就是好朋友。我原来跟他就打过架， 那我见了他之后，那个心里头很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这就是人跟人的区别，就是际遇不同。这是真理，就是众生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那一堆记忆，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来回钻来钻去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你升到天上并不是说有一个魂升到天上了，就是你这个做人道的那个梦，那些记忆，我们现在做人道的梦，人道的梦的种子用光了，人道的梦没有了，你下边是众业先报，你那个下边畜生业你最重，你就转畜生，你那个天业神仙业重，哎，你就转神仙化生，忽然一下就是你那的种子成熟了，那个种子那个梦一下就升起了，没有一个灵魂来回钻。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叫稍微高级一点的老百姓呢，他认为人有一个灵魂，那不行，那个我得维护我很重要，结果为这个灵魂贪嗔痴争名夺利，杀害这个骗那个，造了很多恶业。实际上那个恶业是谁造的呀？是你的心造的，心的记忆造的。结果呢，你骗了他，他的心里头就记恨你，下一生见了你就，他也莫名其妙就恨你，就想揍你一顿。那不是有这种事吗？见了面没两句话，也没什么理由，把那个孩子抢过来摔死了啊！你要世间的就没道理了，是吧？实际上怎么样啊？有充分的理由，就是前生的记忆，哎，那就是业报。那个小孩如果没有这个，就是害他，没有让他心里头对他有这么大的怨气哈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个动作来。哎，这就是人跟人的区别，就是那对记忆不同。所以呢，说。你认为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来回钻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你为那个不存在的那个我去贪嗔痴，冤枉死了，所以你就烦恼。没有我，你不要为他贪嗔痴，你他骂你管他，就当那个没有我，他爱骂什么骂什么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你就守住自己的心就行了。刚才你们不是说参加内观班，看什么赞扬我的我也不高兴，是骂我的我也不烦恼，都是幻象，哎，我不烦恼了，心安了。小乘学的是这个叫没有人我，到那个他学这个，哎，一看佛说的没有人我，果然心就安了啊，八风吹不动，他觉得得到利益了。这个人他欲望无止境啊，我心安了，可是我每天还得起来吃饭，起床还得这个起食持戒，我到哪儿去还得走，这也是很那个烦恼啊。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啊？这就叫回小向大，问到大问题了，佛就开始给他讲般若经，就是这个叫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世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不光说没有那个灵魂，灵魂我们看不见，是猜的，你说没有他还好接受，这些我们好像实实在在看到的房子呀人呐，他说你说这些没有，不好理解了，所以金刚经就深了，它叫甚深般若，不好理解。哎，但是我们慢慢来学学他这个道理，我们现在就唯识都学了，我们现在能接受是吧？哎，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道理，知道真实是什么。但是在这个时候的众生啊，不懂这个，他根本不懂阿赖耶识啊，唯识无性，根本不懂这些，所以他是刚从小乘回小向大，说这世界是不是真实啊？佛给他讲金刚经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刚开始学，所以他理解的这些众生啊，什么都还是那个小乘认为五蕴是实有的，他认为五蕴是实相，真实相。只是这个五蕴里头没有那个人我，没有灵魂，他只断烦恼不断法执，这是小乘人。还有一个就是外道，有一些立根外道啊，他直接那个就是学大乘，有这样的。所以般若经是对小乘跟这个回小向大的小乘跟外道，就是普通的人说的，所以他用的这些概念啊，没有唯识理解的概念，全是反复理解的概念。
师傅，我有两个问题。 然后第一个是这一段讲的是因与和助，然后回答是这句嘛，对吧？就是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那我自己没有进入无余涅槃的境界，那我自己没有的，我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我如何去度别人，如何去度众生？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的话，那我既然是去度其他的众生，那比方说我给他讲金刚经，或者说我跟他讲是没有灵魂的，没有五蕴的，那我如果是这样子去度他，那也是将他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就帮助他去转化为清净。那如果是这样去度的话，那对于这些众生来说，他有没有得到度呢？
问得好，问得非常好。先回答第一个啊，就是说他是问我心住在哪儿，说你住在这儿哈，这是一个总住，这是一个愿，就是说我整个我一直说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入无余涅槃，这个愿呀、一直到成佛都是这个愿，就是你在发这个愿的时候你一点还没做，我就发这个愿，然后说我发了这个愿之后我要度众生，你首先就想到那度众生是怎么度啊，我先得知道成佛的方法呀，所以你先要学后边的金刚经，你把方法学会之后你才会去度别人，这是发了一个愿，就是发这个心，实际上这个时候你还没开始做，这是就是你这个心就一直保证你就到成佛，都是这个，你看到十地菩萨干什么呀，还是在度众生，还是在六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为识了，我们明白真理了，我们所有的法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度这个众生哈，虽然这个众生没得度，但是呢他有阿赖识，我跟他说的话会熏到他阿赖识里头，这是真实存在的，实际上我是度了他了哈。这个要分清楚什么呢，就是说你知道真实了，确实度了，但是你度的是他的心，是那个阿赖耶识，不是众生们说的这个众生，就是不是说的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不存在的，还是就是说回到他呢，就是说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这个人们都还不没学过唯识，所以这个时候人们理解的众生都是认为实有的众生，就是物质是实有实际存在的这样的众生，如果你执照说众生是实际存在的，我是实际存在的，我就要度他，这个想法熏到你阿赖耶识里头啊，使你这个梦不能醒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这不是梦，你认为这是真实的，这样的话这个想法是加强你这个梦的，它不是让你从那个梦中醒来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比如说我布施了，我给谁这个帮助了谁，这是认为这个人是存在的，世界是存在的，东西是存在的，这是一种我执法执都有的我执法执，这样的说实际上也起作用，就是你阿赖耶识也记忆了，你我帮助了他，他也记忆了，说他帮助了我，也起作用，但是这个作用起是最后的果报是什么呀？是福报，就是以后他会喜欢你，他会帮助你，只有一个梦中的福报，那个福报也是虚妄的，但是他会升起那个虚妄的福报，但是他不会帮助你从梦中醒来，不会帮助你解脱，所以呢这就不是菩萨。正好我们讲后边这句话是吧，你要是认为我人众生都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既非菩萨，你不菩萨，你是什么呀？你是雷锋，你是大好人，你这个做法以后会保证你做一个好梦，你像雷锋帮助那么多人哈，他不管再转什么，转到什么地方，那些人都见了他就喜欢，见了他就想帮他，他要是这个当这个什么大王，那些人都愿意那个帮助他，这是福报。 他就不是跟不修行没有关系了，跟出离没有关系，跟菩萨没有关系，所以说他就不是菩萨了，他是大善人，哎，会得福报。
再问几个字的意思，就字面的意思。那刚才讲了半天呢，众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寿者相是什么意思？还有这个相是什么意思？
问了我们就讲啊，实际上这句话我们上节课是读了一遍没讲，那我们就顺便就开始讲。说这个那个谁须菩提说，我想成佛，我心想什么呀？佛说你就想，所有的众生，我都让他们那个从梦中醒来。当然我说了，这个里头有智慧，不是说你挨个的就去叫这些人，是这个众生他。这个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，他能够接受什么法，你去用相应的法去帮助他。哎，云和应住回答了，解决了。然后佛就告诉啊，说你要防止一个错误观念，如是你灭度无量众生之后啊，实际上根本没有众生让你灭度，就是说你不要把梦中的你、梦中的众生当成真实存在的。如果当成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学的不是金刚经了，哎，你就学的是这个叫八什么八荣八耻，什么三三什么四什么五五，五什么
五讲四美
啊，五讲四美，哎，你就是学的是那个了，不是金刚经了，哎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那你就只能得福报，你跟从梦中醒来的解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得福报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过轮回的规律就是什么呀，一个人做好事得福报，得大福报，然后下辈子就什么呀，享福，福报大的做神仙是不愁吃喝，福报差一点的做这个大商人大官啊，一有钱一有势几乎是必然欲望增大，欲望一增大伤害别人，它是必然的。你去做买卖，你去当官，你这个世界你不伤害别人你怎么做呀？你不把别人想办法把别人挤出市场你怎么占领市场啊？是不是？你不把别人就是给挤开你怎么爬上去啊？就是那个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下一生的恶报，哎，恶报没权没势了，受人欺负，受人欺负实际上是什么呀？叫吃亏是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他欺负你是什么呀？是给你福，他将来他要还你，哎，这么积累积累积累，在那勤勤恳恳又积累点福报，又富了，富了又损害别人。所以你在世间如果不从梦中醒来，光在世间说一会儿做好梦一会儿做坏梦，那你做吧，就永远是这么轮回，没有意义。所以说你跟出离没关系的那个做好事儿，你看现在你就知道没有意义。你做好事就有做坏事的时候，这好事坏事啊没有区别，如果跟出离没有关系的话，这是这个都是究竟，说到究竟，哎，所以呢佛说你在灭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你记住，你要知道这是梦，实际上没有众生，你并不是在度众生，哎，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。然后说没众生可度我在干什么呀？你在降服自己的心，你在修行自己的心，目的是在这儿，哎，当然我们现在学了唯识了，我们也知道你那个度众生实际上是在什么呀？是影响对方的心，让他也知道出离的道理，哎，这是有实际功德的。但是呢不是度众生，就是因为你一说我度众生，实际上就是有我有众生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执实了。所以佛提醒你，你要度一切众生，但是你又知道呢实际上并没有度，实际上这个众生呢是幻象，是假的，我只是通过这个玩这个游戏 我来降服自己的心。哎，你对别人那个的影响呢，那个跟你没有关系。就是说因为什么呢，他怎么接受你，他怎么看你，这个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比如说你帮助他哈，他可能认为你是恶意，他可能那个记了一个很不好的记忆，这都是他的阿赖耶识的一个反应，这个跟你没有关系。他作恶作，比如说他甚至还帮助你，这是他的功德，降服他的心，修他的心，所以你只能管自己的心。哎，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叫度众生的时候要有智慧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你费了很大劲儿啊，你要是没有智慧，你费了很大劲儿，结果还不好。所以要有智慧，要真正的能够帮助他。帮助人不要太恶心，得有智慧。哎，你像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帮助别人，他就经常那个帮倒忙。哎，说为什么这个我度了众生，实际没有众生得度啊？佛就告诉你道理，说须菩提啊，如果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他就不是菩萨了。刚才道理我们讲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我执、法执，你认为面前不是梦，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这个记忆一熏，它是加强梦的，它不是破坏梦的。哎，它是熏轮回的种子，熏那个好梦噩梦的种子，它不是金刚经的意思。哎，它不能帮助你成佛，这个意思很清楚了。下边解释这几个名词啊，先说什么是相。相就是一切有为法的一个划等号的名词。说什么叫有为法？为就是作为、行为。哎，实际上就是作为行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变化。你要有作为行为，你得变啊，不变那不是作为行为，得变化。所以有为法可以理解成就是有变化的法。哎，有变化的法都是相。说有变化的法，什么是有变化的法啊？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有变化的法，我们认识不到没变化的法，就是我们认识不到无为法。你什么时候说我见到无为法了，我证到无为法了，你就是出地菩萨了。因为无为法无相，你证到无为法就是说你把相都空掉了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。所以相就是有为法，就是有变化的法。有变相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相。都是什么相呢？六种相。要按材料说是五种，但是一般呢我们分六种。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颜色的相，一个是声音的相，一个是味道，就是闻到的气味的相，一个是舌头尝到的味道的感觉，一个是身体的感觉，就这五种相。然后第六种相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想法。前面说的这个都是现象感觉，就是你自己不用想，不用分别，不用努力，它自然就来了。你一睁眼，颜色自然，声音不用你想，声音就来了，感觉自然就升起来了，就是现象升起来的。现前就现起，自然现起的现量。那个法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这是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脑子里的所有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呢是我们得分别才能生起来的，你睡着了不分别就没有想法。这个分别实际上它的材料是什么呀？还是前边这五种。就是你在出想法的时候啊，不是用颜色想，就是用声音想，要不就是用感觉想，要不就是想这五种东西。所以呢相就是指的这，准确的说是五种相，色声香味触。如果粗的说呢，可以说六种相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脑子空想的那些想法。 这是相。什么叫相？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是说凡是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，这都是画等号的。所以说法就凡左说右说上说下说，实际上都是一句话。哎，你看这儿啊，相解释了，说我相，什么是我相啊？这个我们大家不用说，我们都知道。你一问一般人什么是我啊，一拍胸脯，这就是我。我们说高级一点的人说，哎，这身体不是我，几十年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几十年就烂掉了，哎，我是灵魂。哎，这又一个高级点的回答。我实际上我们一般说，因为这个学到这个比较深度的人呢，他都是有修行的人，所以一般他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禅定，甚至他可以叫元神出窍啊，部分可以出去，所以他知道那个才是我，这个是个借用的，这就是那个执着有我，我相，这好理解哈。人相，我相是指的我，那别人呢？对于我来说，别人就是人相，那定义是一样的。那别人他说自己就是我，我又成了，对别人来说又成了人相。众生相，生，我们在六道不管到哪个道都得生，刚才说了四生，四种生，哎，都得生。我们生了一生，就像我们转人几十年一死还得生，所以我们是在六道里头生啊生啊生啊，所以我们叫众生，就是我们老在六道里头生生死死啊，这是一个对你一个人来说你众生，然后对于这个整个世界来说呢，不是你一个人生，好多人都在生，哎，这个意义上也叫众生。到佛菩萨那儿怎么样啊？他从这个梦中醒来了，没这个梦了，他就无生。所以我们说佛菩萨证的叫什么呢？叫无生法，哎，没有这个梦中这些生生死死的这些烦恼。众生还有一个名字叫异生，就是不同的意思的那个变异的异，异生。为什么异生呢？他一生跟一生生的不一样，这一生生人，下一生生什么，来回老变，哎，叫异生。那个佛菩萨叫什么呢？叫同生。他从梦中醒来之后，没有你这个来回变的生了，就是一颗心。他见一看三界唯有心啊，佛也是心，佛菩萨也是心，众生也是心，只是众生在这做噩梦。哎，佛菩萨没有那个梦了，见的都是真实，都是一颗心，不变了，同生，都是一颗心。哎，这是众生相。寿者相呢，是这个在印度话里的这个意思啊，实际上就是强调一个众生一个生命的寿命。哎，就是说他有寿，人可以活100，或者是这个乌龟可以活100010000年。哎，从这个寿命长短的意义上叫寿者，还是指的众生。就是说如果你执着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些所有众生啊都是实有的话，你就跟解脱没有关系了，你就是在加强梦，你就不是这个修金刚经，你就不是菩萨了，你就不是要成佛的人了。哎，你说的是要成佛，但是你的方法呢是错误的，哎，你就不是真的菩萨了。哎，这句话这个意思。现在呢我加讲一点，就是说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，大家看啊，这四相是什么呀？这都是那个就是指众生，指有情。所以用众生也好，用有情这个词儿啊是最准确的。有情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有情识，就是说有阿赖识。哎，这个最准确。就是说你说那个猪狗哎牛羊，说是不是那个众生啊？哎，说是。为什么呀？它有阿赖识。哎，这是最标准的那个，就是最本质的回答。就是说一个，有的人说树有没有，是不是众生啊？不是。为什么呀？它没阿赖识，它没有眼耳鼻舌身意。哎，有的人说哎，你看这含羞草， 你一动，他知道害羞，他知道把叶儿合起来。不是，它是物理反应。你拿一个铁丝，你一窝，它还往回弹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起个名叫什么呀？说钢丝有记忆，是吧？说你把它一窝，它又恢复原来形状，叫有记忆。这都是那个就是叫仿生的说法，它没有记忆，它是一种物理反应。就好像你手打墙一下，人们说反作用力，好像墙也给你同等的力，不是墙给你的同等力，那是物理作用。不是他说你打我，我就得打你，啊，他没有那个阿赖耶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呢，都是有情。补充一点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在《金刚经》的原文里头啊，这个地方不是这四个例子，是九个，佛说了九个这个名词，这九个名词都是指的这个众生，众生的名字。这个鸠摩罗什不是说这个勤人好俭吗？所以他就这个有一个地方呢，佛说的是四个，所以他就干脆这个汉人嫌啰嗦，所以他就弄四个，大家就来了四相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《金刚经》里头不是四相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原本。这个在那个其他的那个译本里头都可以证明啊，我们就拿玄奘法师的做这个例子想一想。金刚经范本里头啊，佛是这样说的，说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。就是说如果你是菩萨呢，你不应该说呀这个有这个有情的想，转起有情的想。就是你的想法里头不应该想说这是有情。这个玄奘法师译啊，你也注意，有时候他呀，一个是可能他梵文太，他在印度住了19年，他对梵文太那个熟悉，太自然了，他有时候可能觉得就是说这个词序不变呢、啊，也是很那个，你比如说这不应该说有情这种想法转起来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梵文是动词是放在后边的，我们汉文动词经常放在前边，所以你也可以，如果你觉得别扭，也可以把动词放在前头。就是说，菩萨呢不应该转起这样的想法，就是说有情，都一样。有时候你把它倒过来，好理解。说不应该想说这是有情，如是命者想。这个什么叫命者？就是有生命的人，有生命的东西，那就不光是人了，汉话也会说什么这也是个命啊，什么那就是那个意思，那就是那个命者，这都是叫有情想的一些例子，说是有九个，有四个，意义是一样的，没有那个说四相九相什么，这个数字没有意义，是夫想。士夫就是这个，在我们中汉文里头可以对那个对应丈夫，丈夫就是说你这个人，就是是个人，是人，你像那个女的做得好也是大丈夫，女丈夫，就是从这个物理意义上就是说你够一丈，就是好像就成人了，实际上这个精神意义，他就是说你这个人够人的资格，士夫。布特加罗这是译音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数取去啊，就是多次的取六道轮回，这是他那个意思，我们一般就是有情众生就行了。一生这是比较高级的名字了，就是我们这些身体啊都是我们的意识升起的，这个认识比较高级了。你像现在那个世间呢、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上一次提到一个叫生物中心主义啊，是什么？提到一个，他的那个基本观点就是说什么呀？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意识和生命，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是意识和生命，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就是世界的有什么，就只有意识和生命，然后其他的一切呢，都是我们这个意识想出来的。这个认识啊，在科学界、理论物理界、哲学界现在是非常普遍的， 如果你现在你熟悉这个现代哲学，你现象学是你学了，说老实话跟唯识学非常接近了。他就认为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的这个想出来的，他认识到了，他认为世界上本质就是意识。世间人现在都达到这个认识了，这就是一声响。当时的外道水平比现在的这个外道水平高得多，那些人那个禅定啊，什么那个天眼呐、啊，厉害得很。所以他认识到这个很容易，所以这个当时也流行，就是一声，都是意识升起的。摩那婆想，这也是一个意音，意思是什么呀？汉文里头意如同。儒家的儒，童子的童，什么意思呢？童子我们好理解，少年，我们少年都是这个人里头，少年是最这个给人以希望最美好最这个就是人里头形象最好的。儒这个少年啊，不是那个一般的小孩，他知识有知识，就跟我们现在叫四有青少年，四有青年，哎，有理想，就跟那个像选美比赛哈，你不光长得美，哎，你还得回答问题，这个还得会有知识。如，哎，有知识，如同，这是一般在当时印度社会指什么呀？就是婆罗门家的那个孩子，哎，因为他那个职业都是继承的，哎，国王继承国王，是这个婆罗门继承婆罗门，他从小就要学那些知识，学受那些训练。所以如同，现在有这个儒商儒将，哎，就是这人很有风度啊，很有知识，如同，这也是很美的名字。像那个谁，佛菩萨经常就那个有的就用这个词摩那婆，就是有的人就译什么呀，如同像，就是文殊菩萨如同像人如菩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菩萨的给我们凡夫视线的样子呀，永远是如同，就是既年轻。又有知识又有智慧，你看那个佛像佛菩萨像没有啊？当然特殊的画像也有，这个老人小孩啊什么，那是化身视线，一般佛菩萨像都是如同像，哎，又年轻漂亮又这个有知识有智慧，摩那婆这是一个，但是呢他也是有情，对吧？他只是从梦中醒来的有情。那个菩萨的意思菩提萨埵，我们中国人好简，把四个字简成两个字，菩提萨埵什么呀？菩提是觉，就是觉醒，萨埵是有情，菩提就是觉有情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有情，哎，从梦中醒来的。作者想，这个好理解，就是作者，我们所有的人物，你是工人做工的，你是农民种地的，我是什么歌手唱歌的，作者，能作者。受者想，哎，那就是你比如说我是坐车的，哎，我就是享受这个运输服务的啊，受者想，哎，你是献花的，你是就是坐者，我是受花的，就是受者，哎，都是九个都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各种名称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些想法，哎，你说夸佛菩萨说有如同，行了，你这想法错了。哎，你认为如同实有，错了，你得知道那是化身，那不是佛菩萨的真身。哎，就是说他为什么举这么多呢？因为我们平常想不到，我们平常想任何都是实有的，所以佛就给你多举一些，就是说你想到那样也不行，这样也不行，哎，你这都是错的。就什么是对的呀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一梦中的一切实际都是不存在的。我在这玩游戏，哎，我玩游戏的目的不是度梦中的众生，它根本就没有嘛，我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，哎，你看它实际上是九个，它这最后一句是说受者想转当之一耳，就是说你那个想这些都不对，哎，你认为有作者受者什么都不行，都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圣者，就是没有一点点法可以叫做菩萨。发趣菩萨圣，也就是发心成佛的人，就是菩萨嘛，可以叫做菩萨。没有一点， 梦里头没有菩萨。说那我不是发心成佛，我就是菩萨吗？你说我这是这个就是假象。哎，实际上我发心是什么呀？不是我这个菩萨发的心，是我的心发的心。哎，心是实有的。老记住这个唯识无境，三界唯有心。哎，心造一切法，一切唯心造。我们学了唯识，理解《金刚经》会理解的很准确。哎，有什么没什么会说的很清楚。你要是不学唯识，光学《金刚经》啊，确实不好理解，确实不好理解。所以你那个现在你看到外边你去听讲《金刚经》，你知道正确的说法之后呢，你再去听，你就能听出他这个说的对不对。哎，
老师，就是这第三分这块，就是我想。就是不知道我用咱们以前学过的这种理解对不对？就是比如说所有的一切众生之类，一直到这个若非有想非无想，其实这块讲的是五蕴啊。然后我接定入无余涅槃，无余涅槃其实就是空性无相境界呗。我接定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就是说应该我是以空性的这种思想去灭度它，这样的我灭度无数无边的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。它的道理就是。我如果有这个无蕴的话，我去灭度的话，那么我就是不是菩萨，我以空性去灭度。他为什么说我没有灭度呢？是以唯识的那种想法，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心记忆升起的一个梦境。我在灭度他的过程中，无非就是在消我的记忆，所以没有众生可灭度。我就是在抹记忆，
对
一个众生我抹掉一段记忆，念一个众生抹掉一段记忆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嗯，这是再准确的说。你灭度一个众生，以空性灭度啊，灭度一个众生，你就增加一批清净种子，增加正见的记忆。因为我们怎么能成佛呢？就是现在我们阿赖识里头错误的见解太多，就是说世界是实有的，物质是实有的，人是实有的，都是这个加强梦的这些错误理解。我们怎么能成佛呢？我们就增加正确的理解。我们现在的梦是用错误理解的，这个就是邪见种子升起的。哎，都认为感觉一切都是实有的。但是我们熏回去的呢，是说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这个一切都是一切如梦幻泡影。熏进去是正确种子，是说这是梦，这样的种子就是这样。一批旧种子邪见种子升起来，我们换成一批这个清净种子。一批说这是真实的种子升起来，我们换成说一切如梦幻泡影。你这个说这是梦，这是梦的种子一熏的多了，说这是梦的这些种子啊，它绝对不会帮助你升起梦，对吧？他说这是假的，这没有，这种种子怎么能升起梦呢？这种种子多了，它就会影响那个说这是实有的那个升起梦的那个种子的运行机制，就把它一破坏掉。我说过一万个种子升起你的梦，你只要你的清净种子说这是梦，这是梦，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种种子把其中的一个种子给包围住，让它跟别的联系不上了，万缘俱备只欠东风，你的梦就升不起来了。梦升不起来什么意思啊？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是出地菩萨了，你从梦中醒来了。
老师，那是不是把那个后面那句话语序导一下就更好理解呢？就说把它导成，把那若菩萨挪到前面，说如果菩萨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如是的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你就能明白，其实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大概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你以空性去灭度众生，你都能明白了，实际上你没有众生的灭度的。
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他前边是就是正说，就是前边这句话就是正说。你应该住在心住在这个想上，怎么想呢？说我整天在度众生，实际上我没度。哎，我在这玩游戏，我在这如梦幻泡影，我在这是这个调伏自己的心。这是正面的想法，后边就是又反过来说这个不对的想法。 前边是心应该住在，就是十无众生得灭度的，如何住是回答第一问的。后边是回答那个这个里头的第二问的，就是如何降服七分，如何降服我那个不正确的心呢？佛说，如果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话呢，你就不是菩萨了，你就不应该想有我、有人、有众生。哎，应该想就是我在这度众生，实际是什么呀？是玩游戏。实际上没有众生度，老有那个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老记住这个感觉，你这就是正见。你一旦忘了这个，真的去度去了，哎呀，我今天救了一个人，我功德可大了什么，你这个不是菩萨的想法，跟解脱没有关系，你是加强梦的想法。哎，只能得福报，不能得解脱。哎，这就是那个谁，那个叫达摩回答梁武帝的问题。梁武帝说，我盖了多少庙，度了多少僧，我有多大功德呀？十无功德。现在我明白达摩的意思了吧？你执着那些石油，它是大福报，以后你还做国王，跟解脱怎么样没有关系，不是佛法，什么功德呀？好梦的功德，不是功德，只不过是达摩回答的简单一点。那个梁武帝又是皇上架子又大一点，不好意思这个不耻下问，结果俩人就不投缘，就分开了。
老师，我还有个联想，就是咱们这个须菩提不是佛的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吗？那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以须菩提提问的方式，是不是也暗含着有那个意思？就是说空性是最高的般若，就是只有证空性是修行，是证菩萨。
嗯，
可以这样想。
嗯，可以这样想。
相当于说，《金刚经》就是说空性是真正的修行，也是最高的这个般若智慧。
那个由他来问《金刚经》，哎，这也说明这个问题。无证是另外佛说的，
无证第一，无证是什么？
无证是在社论里讲的，简单讲一下啊。无证第一就是这个阿罗汉啊，他在出去做事儿的时候，他要那个入定观察，我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，遇到的人会不会跟我发生矛盾，会不会因我发生烦恼？如果有这样的众生，他就会躲过这个众生。他就比如说路啊，路上会遇到，他就会走另一条路。他那个地方呢，他就我再换一天再去。哎，就是须菩提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，就是他一生啊就没跟人发生过矛盾，没有因为他引起过烦恼，所以他叫无争第一。那个一个言字旁，一个争论的争，哎，争，哎，相当于争论的意思，就是不跟人吵架，他是做得最好的。嗯，然后嗨，这说他做得好，这就是那个小乘的戒律上说他做得最好。你要是看佛呢，那佛肯定比他做得好啊。佛是什么呢？正我也去，他什么也不怕，正也去。为什么呀？我有方法度你，你在这骂了我，我能度你，我能让你提高一个境界。哎，他才去。如果说这个众生就是现在就没法度，那佛根本就不去。佛那个智慧，实际上佛的无证那才是这高级无证。哎，咱们讲社论的时候讲的很多。
老师解释一下灭度这个词吧，它是两个动词还是一个词？
一个词，它是这样，也可以说两个词。我先解释这个灭度啊，灭的意思是灭烦恼灭苦。哎，就是我怎么度众生灭度之啊，入无余涅槃。入了无余涅槃，灭度了什么呀？灭掉了烦恼，灭掉了灾难，灭掉了分别，灭掉了这个就是一切那个烦恼吧。哎，这是灭。度呢，也是指的这个烦恼，就是你度过了这个烦恼，你超越了烦恼，就好像你度过了河，河就是跟你没关系了，上你后边去了。你灭了烦恼，就等于度过了烦恼。河是烦恼的话，你就跟河没关系了，你就上岸了，哎，永远见不着河了。灭度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 让他们都入唯一涅槃呢，就是都把烦恼断完了，没有烦恼了，哎，都到达了没有烦恼的彼岸，哎，都成佛菩萨了，所以呢，你就那个灭度。
老师，那这个度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出生死了？
对，就是度过生死嘛，度过就是超越嘛，度过生死。然后这儿我解释一个，就是说有人说无余涅槃不是那个只有小乘才说无余涅槃吗？大乘不是不那样说，但是大乘怎么样啊，超越了它，包括了它，它不是断烦恼吗？大乘的你梦都醒了，你怎么还会有烦恼呢？大乘是包含的，大乘的涅槃是不但断烦恼，而且断法，法的显现，断梦，断法执，哎，所以呢，大乘实际上也叫无余涅槃。大乘你梦都醒了，你也不会有梦中的身体，也是无余涅槃。所以呢，这个词儿呢，包括大小乘。实际上，你要是把一个人度成小乘，证了阿罗汉，实际上你没完成任务，是吧？他不是真正的无余，他是他入的那个涅槃不究竟，哎，他最后他还得出来，他还得回小向大，只有成佛才是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涅槃。好，有问题下边再问啊，我们再往下来一段。复次，须菩提。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你看，开始讲的嘛，怎么修行六度了？哎，先说第一个布施。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我们就说一句讲一句吧，就是说，你修布施应该怎么布施啊？你要是小乘，那就是真布施，是吧？法师、财师、无畏师，你看小乘有很多那样渡人的故事了，哎，但是呢，那就对大乘来说，那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布施，它不是菩萨的布施，不是从梦中醒来的布施。那大菩萨应该怎么布施啊？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关键是在中间这四个字，应无所住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住是指的心住，就是心怎么想。应无所住，就是应该无所想。你想什么都不对，你想有我、有人、有布施的物，都不对。有想就不对，哎。应无所住，就是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那我怎么布施呢？就是梦中我遇到了这么一个缘，他现在需要帮助，我就帮助他。实际上我帮助他呢，还是换人帮助换人，就是虚幻帮助虚幻，玩游戏嘛，哎，还是跟下象棋一样。说我没有度他，我度了他也是没有度他，我在干什么呀？我仅仅是在熏习这个正见，我仅仅在熏习这个清净种子，我仅仅在叫转移，就是修行自己的心，降服自己的错误的心，哎，我把生起来的这个幻象的错误种子换回去清净种子，就是在修这个心。这个形式，这只是一个这个妄相，哎，妄相我为什么不杀人，我要去布施啊？因为我要是杀人，我的心起的是恶念，是吧？当然，如果说你真的是无所住，就是真的知道把这当成游戏，当成幻念哈，说那我杀人也那个就是不是也是没杀人呢？是。但是你这个杀人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你是把他度众生吗？如果真的是度众生，这就是不但没有这个过失，而且还有无量功德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释迦佛曾经有一生做菩萨的时候，在船上， 他有他心通，他知道那个强盗呢到江心的时候要把全船的人杀掉，把所有的人的财宝都抢了走，而且他知道这个强盗是不可说服的，怎么办？他就想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我把这个强盗杀了，这样第一救了全船的商人，第二还救了这个强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杀了他，他要造一个大恶业，下地狱要下多少劫，哎，你这我要杀了他呢，他造不了这个恶业，他再转生众业先报，他转成什么，他再去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哎，唯一的不好呢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我杀了人，我破了戒，我下地狱，是吧？这是我以我们众生来说，哎，那我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嗯，不好的都给我，好的给众生，他把他杀了，起的是杀人的念。但是他起这个杀人念的发心是什么呢？是救人救众生，包括救那个强盗，没有一丝的我见什么众生见什么，哎，当然他那时候他已经是菩萨了，他当然没有这个知道这是梦幻啊，那更没问题，所以他就杀了，结果呢没有过失，反而有无量功德。就是说不在你玩正在玩什么游戏，正在做什么事情，而在你的发心，你心住在哪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，哎，你就按照佛说的心住在哪儿啊，我要灭度一切众生，哎，让他们都从梦中醒来，这是一个总的。然后具体你给他说什么法，他如果能接受说这是梦，那你就跟他讨论梦。你看现在那个世间都在讨论，黑客帝国、盗梦空间，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。哎，有的人有好多人说的非常深刻，那个话，那些人理解的非常好，哎。但是如果他没这个境界呢，他就需要现在我有病，我要送到医院去，哎，那你也是那个，你看那个现在倒了人不敢扶啊，叫先照相后扶。你看结果有已经有几次了，就是和尚就不管那个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他信因果，我该扶我就去扶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说那他要是要扶诬陷你怎么样，诬陷就诬陷你有那个业障，有那个业报，是吧？该你坐牢坐牢，该你杀头杀头，你报了他就没有了嘛。和尚总因果，他就不怕那个，他不在你做什么，而在你的发心，哎，你的发心清净。所以菩萨布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就是不要想有你有我有布施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实有的，不要有这些想法，哎，无所住。所谓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不住色布施，哎，就是色就是一般我们人理解的就是物质，哎，一看啊，这儿一个人啊，这儿有东西，我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他，嗯，不住色布施，没有东西，不住色就是知道这都是梦幻泡影，没有东西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哎，不知道声香味触法都是真实的，哎，都是这个梦幻，哎，不，这就是不住他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于相，应该像这样布施。什么样啊？不住于相，就是不执着有真实存在的东西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说佛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怎么这我布施一点，这个福德就不可思量了？你记住。你这么一熏习说无我无众生，这么一布施是清净种子，有这个种子，你离那个从梦中醒来就怎么样啊，就多了一步，进了一步，你这样积累积累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度了一切苦厄，不但你度过了一切苦厄，从梦中醒来成了这个威力无边，这个法力无边的佛菩萨，而且你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说了，实际上你度没度众生啊？没度众生，但是你度了他的心，是不是啊？ 你看那个和尚，他就不管那个，他就去扶。哎，人们就看，你看和尚，哎，无私无我，哎，他对佛教有好感。以后他再碰到佛教，他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不是，你是在度众生，对他也有影响，让他也走上了最后，哎，喜欢佛法了，哎，他也学《金刚经》，他也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又度了好多人。这里头有你的功德吗？有你的功德。他的功德没有穷尽吧？他的功德里头都有你的这一份功德，没你的功德他成不了佛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就比如说你布施了一件小东西，你就这一点，对你的成佛来说是一颗不可缺少的基石，没有这次度你成不了佛，对不对啊？你成佛就是靠这个。你说这个功，你成了佛之后度众生，功德有量吗？时间无始无量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这一次布施功德是不是无量啊？就是无量。记住，对于你自己无量，你在这个度的过程当中帮助别人理解佛法，学习佛法，让他成佛，他无量的功德也在不断的增大你的这一点布施的功德。所以佛说不可思量，你能思量出来吗？所以佛说的呀，后边有这个话，说佛是实于者、如于者、真于者、不妄于者。哎，佛就是说大实话的。上次那个我们也讨论过，佛说这个大实话的时候啊，只有怎么样，有保留，给它缩小一点，因为佛菩萨的境界太不可思议了。哎，给你说的让你可以思议一点，只有缩小，没有夸张的。嗯，
而这边讲佛德不讲功德。
哦。这个他是这样，布施啊，我们一般人理解就是福德，哎，那个就是布施，一般人理解，这佛说的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真实的福德了，因为你无相布施，哎，就是说佛这也是随顺那个就是六度的一个说法，但是这里头包含真实的意思，实际上这里头有无量的功德，哎，但是呢，人们一说布施就是福德嘛。你布施就是就是得福报，哎，所以它这是随顺的说法。但是呢，在整个金刚经里头，它都核心是什么呀？是那个福德也是功德，是吧？你无相布施，你跟那个有相布施不一样。
可是那个菩萨，这里边菩萨应该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吧？因为那个他这边菩萨是不度相布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肯定能做不到三轮体空那种相布施，是吧？
嗯，
是不是这个菩萨应该
不是这个菩萨，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菩萨，当然它也包含地上菩萨，就是我们现在是问佛，我想成佛我应该怎么想，佛说菩萨呀就应该这么想，就是不住相布施，他是说我们应该如是想，应哎，我们还做不到，
也得从这开始。
哎，这就是目标，告诉你说你怎么成佛呀？你应该不住相布施，你就是真菩萨。后边还有，哎，你要是这样，你就是真菩萨。哎，就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，这么想，我们还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往这方面练习。哎，这就是给我们那个凡夫说的。
可是我看那个三藏法师翻译的那个，他说的菩萨就是说发，就是发趣菩萨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
说的就是我们嘛，就是
对对对，就是发心要成佛的人。
发心不是指真的菩萨嘛，对不对？
就是发心的，对对对。金刚经
发心就指我们。
哎，金刚经就是给那个，你看他是在那个印度的奇树几孤独园说的嘛，就是对我们凡夫说的。哎，他跟那个报身法会，像解身密经啊什么。那个舍达成论是阿毗达摩大乘经，那都是报身法会说的，哎，不一样，他那是对那个地上菩萨说的。这个金刚经就是在舍卫国，那个大般若经里头有那个，就是不是在人间说的，嗯，他这就是对那个我们凡夫说的，就是你应该这样想，哎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
我是想跟您确认一下，就是这里说的菩萨，比如说菩萨与法。这里的菩萨两个字，
对，
指的不是初地菩萨，
不是，
是我们，
哎，对对对，
这是发趣成为菩萨，
哎，对对对，
这是因为经过是说好奇
问，哎，
剪掉了，
对对对，
啊，就把前面是发趣这个，
他没剪掉，就这个 他说的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应云何住云何相复其心。他也是说我发心要成佛的人，他那个就是发心，就是刚发心。我们不是说吗，般若经是对小乘刚回小向大，说我要学大乘，我要问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，这样的人佛说般若经是刚发心的人。就是那个后边也要讲说这个经就是为发趣大乘者说，哎，就是你谁发去修大乘啊，那就是小乘跟外道嘛，哎，这是刚发心的人。般若经是对回小向大刚开始修行发心修学大乘的人开始说的，哎，这个时候他的任务主要就是给他说呀，因为我们直到这个面前时有太时间太长了，所以第一步先告诉他说面前是梦，是假的，是空。这是般若经先，你信了这个，你才会问，说这真有什么呀？说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才会讲为实，那是三世说法。
老师，那是不是可以用那个解和证来理解菩萨？就是菩萨包括解行和证行两个阶段。
对。
金刚是对于我们这种在解上还没有这个。
对，因为那个我们从正出地之前，从发心不是叫信解行地，哎，就是你信了，然后我理解了，我再去按照理解去修行。我们这个地前菩萨是信解行地，哎，然后到那个地上是什么呀？是正，哎，没关系，大家下边想了问题啊，记下来，你来了也可以那个就是下边。问我也可以，那个下边递给我，写个纸条递给我。那样的话有个好处，我可以把你这个问题啊，比如说后边讲要讲到，我就等到那时候回答，或者是什么我可以穿插进去，哎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写纸条，也可以随时问啊。这个我们今天就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